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来读单数，就是九节、十一节、十三节，然后大家来回应双数节，好吗？就是十、十二跟十四。啊，我来开始。再者，传道者因为有智慧，人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，又考察，又陈说许多真言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十一节，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会中知识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。我儿，还有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，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必审问。是的，愿神赐福他宝贵的话语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就请唐牧师来为我们分享神的话。
大家晚上好，我们再次感谢主，我们能够一起来这里来敬拜主。今天要跟大家思考的这个问题就是寻觅人生了。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做感动的工作，凡来到你面前的，你自己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看到基督被高举，你得到一切的荣耀。还要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在2017年的7月23日，是一个炎热的一天，也是这个姐妹叫 Rachel Wolf 她一生最向往的一天，就是她的婚礼。当天呢，她已经穿上礼服，客人也到了，食物也到了，但是却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，就是新郎。哪里有婚礼没有新郎的？虽然那天是她的婚礼，可是整个的焦点呢，是在她的父亲 Dr. James Wolf 的身上。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医生，而不久前发现他有末期的癌症，只剩几个月的生命。当时 Rachel 他才25岁，他根本没有男朋友，但是他知道他的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跟他们 两位姐妹呢共享他们人生最重要的时刻。当时他的妹妹还很小，所以呢，他就想到了这个办法举行他自己的婚礼。当天他的父亲呢刚经过化疗，所以好不容易他才穿上大衣，他就站在他们家的外面迫不及待的等着他的女儿。后来呢，有一个豪华的轿车开到他们的家面前，他女儿穿着礼服走出来，当然他长得亭亭玉立，使到他的父亲呢感到非常自豪。而 Rachel 就冲过去拥抱他的父亲，他们就站在他们的家的外面紧紧的彼此拥抱，而从拥抱中也露出了浓浓的情谊。他们知道离别将近，眼泪会来，但不是今天。今天呢，他们要庆祝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对你来说，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因为这将会来决定说你用一生的精力去追求什么，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过这一个所谓幸福和有意义的人生呢？有这位女士哦，她从小就追求最完美的表现，不管是在读书有好的成绩，工作好的表现，孩子要很优秀，而她都达到了，但是她永远感觉不足够，他永远觉得别人不爱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生的这整个价值哦，他的身份就是建立在这些外在会改变的事物上。有另外一个朋友，他一生就忙着工作、储蓄、赚钱，因为他一生的这个安全感是出于他的钱财。他对人吝啬，住在破旧的房子里，后来有一天遇了车祸过世了。 那父母都不在，也没有弟兄姐妹，最后他的钱呢都归给政府。你说他一生忙忙碌碌就是为着政府赚钱，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吗？有位大学生，他心想说，只要我对得起良心，不去害别人，我就去做这些事情，只要我弄我高兴就好，不要害别人。可是呢，他却有很多的盲点，自私自利，其实他伤害到他周围很多的一些亲人，但他都不知道。甚至虽然他生活多姿多彩，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就会问说，为什么我有这种空虚的感觉？那我怎么知道夜深人静他有这种感觉呢？因为我就是那个人。所以今天我们问的问题是，我们要怎么过这个有意义一个充实的人生？而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从这本圣经的书卷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这个传道书十二章，其实我们会 看整本书，要为这今天而活，要为这永恒而活，然后第三，我们要怎么为这永恒而活。所以当我们讲到人生的时候，当然你们不是来听我讲，我们看这个教导我们的人是谁，他就是要叫所罗门，他是在以色列国最辉煌的时候当王，所以是在大概在公元前900年，离今天有3000多年的时间。你说哇，这个这么久，这古老的一本书，为什么可以教导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人呢？那因为人性没有改变。所以所罗门他在 年长的时候，他当然是圣经有写了好几有几本书，其中一个就是在这个传道书，他回想他的一生，而他就写了这一些。首先他说我们要把握人生，所以十一节开始他说，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。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想看什么就去看。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？而所罗门是谁呢？所以我们在书的开始，在二章的时候看到他做什么。他说他对自己说，他说我的心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，谁知都是虚空。在这本书一个常常回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虚空，而这个虚空这个是 havel， 就是讲到很像空气，一个一口气这样子 的短暂。他说生命的短暂。第二节他说，我只喜笑说这是狂妄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。基本上他说什么使我快乐的我就去做，我喝酒使我身体舒畅，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修造园宇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，挖造水池，又以浇灌嫩小的树木。所以他不单享受人生，他其实有这些建这些大工程，他很聪明的一个人。第七节他说，买了仆婢，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，又有许多牛群羊群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他是这么的有钱，他说他有的东西比以前耶路撒冷那个城市的人拥有的东西还多。他说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省的财宝，又寻歌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许多的妃嫔。他做了很多使他享受的事情。他说很多的妃嫔有多少呢？还有700个妃嫔，300，基本上有1000个了。我们有一个人已经很麻烦了。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我的智慧仍然存留。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悦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寻的份。他说我尽情了享受了人生，我得到的结果。他说后来我查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 如果有任何的人有资格来告诉我们要怎么过一生，肯定是所罗门、哦、我们这里有谁可以比他、更有钱，更享受这些世上所有的物质呢？那当然没有。而他的结论就是说，我们生命就很像一口气，短暂的过去了。而另外一个常常重复的就是日光之下，那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话，日光之下代表是这个物质主义，我们唯物主义，我们只有看到的才是真实的。他说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对人生、哦、就是死后一了百了，人死如灯灭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把握生命过这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？所以刚才我们回到那里，他说我们要紧紧把握着今天。在这本书的每个重要的结论的时候，他就一直重复什么？他说人二章当然到了一个段落，他说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是出于神的手。他说如果就是人生就是这样，那我们要怎么有这满足的生命？我们就要把握今天，因为昨天、哦、已经过去了，你怎么样担心他也后悔，他也不会回来了。明天还没有到来，你多么的担忧盼望他快来，他也不会来。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今天。在五章另外一段落的话，同样的他到了一个结论，他说神赐他一生的日子什么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所得来的好处，就是这世界上的我们能够要享受，就是我们能看见能把握的。八章也是一样，他又重复了这段话，说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给他的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所以说那所以这样子，我们人既然是短暂，我们就要把握着今天所能够享受的。那其实我想说，为什么我们人追求这些不同的事情，如所人所说，而我们不能满足呢？曾经有这只虫子，他很喜欢吃绿色的叶子，所以要来这个院子，哇，到处都是绿叶，他很兴奋，他就迫不及待地爬上一棵树，到最大片最绿色最肥的叶子，他张大开口啊，哎，他咬下去他咬不透了，干巴巴的。他说奇怪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他说不用紧了，还有其他的叶子，所以又爬下来，又爬到另一棵树，又费尽了全身的力气爬到那个最大最肥最多吃的那一片叶子，他打开了口啊，他又咬不透，为什么呢？他突然看到一个上面有一个字写着卖假花假草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这世界中有很多假花假草在呼唤着我们。爱情说你来追求我，我让你满足。很多人说我只要如果能够找到爱情我就满足了。真的吗？你去问那些结婚的人了，你就知道你爱这个人因为这些事情，你一结婚就是因为那些事情惹你很生气。爱情是让我们失望。我们追求事业，爱我们的工作，你以为工作会爱回你吗？我陪伴很多人，当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多么希望我花多一个小时加班。就算公司对你很好，你病了 六个月以后你看看怎么样，还是说对不起再见。公司不会爱回你，只有人会爱回你。所以我们凭这一生我们追求什么？所罗门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能把握我们手上所有的，只能把握今天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做错事情我们感到后悔，但是我们也要不回来了。明天还没有到来，你怎么担心也没有用，我们唯有今天来把握。把握这什么？把握这神给我们的机会，不管是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周围的人，把握那些关系。你知道我有一对双胞胎，一男一女，其中一个那个女儿，她在18个月到24个月，就是1年1岁半到2岁的时候，她有一些病。当时我们还在美国，首先呢她的血小板有些问题，所以她的血不能凝固。好了，过了3个月以后，突然血小板没有问题了，但他白血球就没有了，所以基本上他没有免疫系统。所以每次回来我们就把他关在家里，不敢放他出去。每次我从外面回来洗手冲凉，因为我们怕带细菌来感染他。可是其实在那段时候他是很活泼的，你没有验血根本不知道他生病， 然而在那半年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刻。我多么希望可以听到他叫我一声爸爸，我多么希望他能够踏出他的第一步，我多么希望可以看到他小学毕业读书毕业，我多么希望可以看到他长大认识一个对他说我爱你的混蛋，然后有一天呢步入这个教堂带着他把他交给这个混蛋。我很希望这些事情，但是在那时候呢我根本没有把握，我根本不知道说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。所以我问你，你生命中什么是最宝贵的？你追求什么？我们所能做只是把握今天，而不单只是把握，是把握那个关系，那些人。在公司当然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最好，但是不单只是看到工作，是周围的人。家庭当然我们还是有这些责任，但是我要把握那些的关系。那个 Dr. James Wolf 那一天他就跟女儿跳舞，跳完了跟他小女儿跳舞，跳完了跟他的太太跳舞。后来他说了这句话，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做选择，我们是选择把我们生命投资在事情上，我们的事业中，还是投资在关系上。工作不会爱回你，只有人。所以当所罗门告诉我们，在日光之下我所得到的智慧，我经历了这些，享受了这些，我明白唯一能够让我过着有意义喜乐的生活，就是把握着今天。但不单单只是把握今天，不单单只是为今天而活，我们也要为永恒而活。在开始他还没有结束，他只是说在日光之下，如果我们不要想到有神永恒的事情，我们只能为着今天而活，但是其实是有永恒的。所以刚才那段经文我们读了，他继续说，记得吗？我说少年人，你要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荒产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。他说你要做，你尽情享受，但是有一位神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去这个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。我趁这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悦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他说但是有一个永恒，但是生不是人生如死了一了百了，人死如灯灭，其实是一个有永恒的。你可以想象，我们要过这一个有意义的生命，必须相信有永恒。因为你不相信有永恒，你今天做什么其实没有关系的，你做好做坏死了就是一了百了。我记得这个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Steve Jobs，当然他的这个发明影响了我们很多的生命，每个人现在真正要买他的手机。他是很成功的一个人，在2005年的时候，他在史丹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，他说了这句话，他说我要让跟你们分享我人生成功的秘诀，你想知道吗？秘诀是什么？我说我秘诀就是每当我碰到一个挑战，一个重要的决定时，我都会告诉自己，反正有一天我会死，何必怕呢？所以你们要去追求你的梦想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对那些毕业生说，你们要追求你的梦想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追求，因为我们害怕失败，我们害怕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害怕很多未知数。但是他说你要知道，你已经彻彻底底的输了，因为有一天你会死。既然你会死，你还怕什么？那他讲这句话是要鼓励他们去追求梦想。可是你想想，其实非常悲观哦，反正你死了，哎呀，什么都可以做。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看见，我们不是一定会死，所以不需要害怕，而因为我们是有永恒的，因此我们可以尽情的去追求我们的梦想。就如所罗门所说，我们去追求你所要做的，但是你要知道是有一位神，你有一天要站在他的面前。我们人生有这个永恒吗？如果我们不相信有永恒，我说过其实生活真的是有价值吗？ 在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中，其实你想，如果没有相信有神，那什么是爱？什么是人？知道第一次我到大峡谷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站在那边，哇，我在我面前 展现整个大峡谷，哇，我觉得这么雄伟哦，我觉得 自己这么渺小，很想敬拜神。但是如果我是个唯物主义哦，我会想说，有什么好敬拜神的？这只是雨和水，这个停时大陆所以造成的，对不对？或者爱是什么？爱在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当中，只是我们荷尔蒙的这个化学的作用，所以可能下个星期、下个月，你的荷尔蒙改变，你就没有爱了。所以何必这么认真呢？著名的无神论的哲学家啊，尼采 （Friedrich Nietzsche）， 尼采这么说：“他说，你看着你的婴孩在睡着的时候，哇，你满心很想爱他，很感动，但是你要轻声的对自己说，不要爱得太深，因为明天他就死了。”你想是不是，如果我们是这个唯物主义的世界，我们人死了是没有了，那到底什么是爱？爱有价值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忠于一个伴侣呢？所以你想想，我们要在怎么样的一个社会里，怎么样一个世界中住？而其实也不用多想，如果我们不相信有神，我们去看了这个打了这个一年多的战，在俄罗斯和乌克兰，到底谁对谁错呢？没有对，没有错，因为在自然的世界中是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，所以你只要你是适者，你是强者，你就对了。我们看到在马路上一些穷人或特别需要的人被人家欺负，我们心里感到愤愤不平。你为什么要感到愤愤不平？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，那些穷人，那些有特别需要的人，我们没有必要去维护他们，他们被欺负是自然的定律。所以我们要想想，你真的要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，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吗？但是所罗门告诉我们，其实不然，是有一个永恒的神。他说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一个不死的灵魂，肉体死了，这个灵魂是永远不死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过这个人生？所以 C.S. Lewis 一个著名的作者，他就这么说，他说，如果我们在生命中任何的渴望都是可以满足的，你口渴因为有水喝，你肚子饿因为有东西吃，但是如果你有一种渴望是这世界没有办法满足的，或许这代表你不是为这世界所生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有一些这世界没有办法满足的，或许能满足我们的不在这世界里，而是我所人们所说是在日光之上。所以他说，我们要过着这个充实有意义的人生，首先我们要把握着今生，把握你的面前的这些，你的这些人，这些亲戚这些关系。第二，你要明白是有永恒的，那我们要怎么样为这永恒而活呢？他继续对我们说，他说，神造我们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。他说，我儿，在整本书的结束，记得他开始，他说生命短暂虚空，然后来到这里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儿，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解，着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哇，这是我孩子考试的时候最喜欢的经文，哇，读了很累 ，very tired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所以他讲到底，他 反思他的一生所做的，他所经历的享受，想是虚空的。到了最后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们要纪念这位神，我们要敬畏他，因为他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的审判。他告诉我们，有位创造者，有一天你站在创造者面前，面临他的审判。而这创造者怎么审判我们？按着什么审判呢？神的这个标准是完美的，就是百分之百。 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谁敢说自己是百分之百好人呢？没有。而神不是故意刁难我们，而是这是神的本性，他就是完美，所以他的标准就是完美。因此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但圣经说世人犯了罪，不是说世人都是坏人哦，他是说世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。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说我哪里是一个罪人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相当好的一个人。可是圣经对罪的定义是当我们不完美。那谁完美呢？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是完美的。神给我们这些的定律是要我们可以过着这种丰盛的生命。在他话语中，他说你不应该做什么，该做什么，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框框。你说我不相信神，那我何必要去遵守他的教导呢？因为其实神让我们 给我们一个框框，在这框框中我们其实很有自由的活，而我们可以经历到生活的这种充实。比如如果你打球打篮球都是用手打，突然你要用脚去踢，可以吗？那当然不可以了，打到一半人来踢你怎么打？人生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过这一个真的是充实的人生，我们当然是要按着那位创造生命的那一位他所给我们的原则，就是在圣经中，就是在他的律法中。你说我不相信神，我何必要去，我反正我不相信神，我何必要去跟他的律法呢？你看其实我们看律法的时候大概有两种，一种就很像我们开这个开车的这个速度，有些政府就定这个地方，你80km就是超速，对不对？或者90是超速。我每一天要载孩子去6点早上要载他们去读书，我110还没有超速。好，有些定律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就算政府说 OK 是90，可是你超过了，它是一个不是一个，它不是绝对的一种定律。可是所以政府可以按照他们来决定。可是另一种定律就像火，如果有一天所有世界的人都一起决定说其实火是不会烧你的，你碰了没有问题，所有的人都这么讲，那请问你去碰火它会烧到你呢？当然会啊，对不对？就算没有人，所有的人说都不会，你去碰还是会的。所以神的定律就是这样子，神的定律是按照他的属性。比如说他说不可犯奸淫，你说我不相信神，但是当我们越过这个界限的时候，我们当然都会碰到一些的问题。不相信你去尝试一下。好，最近我们在这个国会就看到了这些议员，我们看起来很像很好，可是其实他们生命中越界，当这个东西爆发出来的时候，你说他们幸福吗？他们快乐吗？所以神给我们定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要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有一天神会审问。所以当我们站立在神面前我要审问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回答他，那是一个问题。神说为什么我要接纳你，你说神因为我是一个好人，我做了很多善事，我帮一个老婆婆过马路，那你要帮几个老婆婆才算是好啊？神的定义是百分之百，所以就算我们是一个好人，当我们站在一个圣洁完美的神面前，其实我们也是哑口无言。可是感谢主，这位神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神，所以他愿意我们认识他，他愿意我们既然是他创造的，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，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一个有意义的生命，是从我们可以认识他，跟他有关系。怎么样呢？就是借着他所差的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。2000年前耶稣来到世上是按圣经的预言，神说我要差遣一个救主来救你们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救自己。而借着耶稣的牺牲死在十字架上是代赎我们。当我们相信神，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站在神面前，神看到我们的罪，可是他也看到耶稣的遮盖。就很像这个图案，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鸿沟，我们没有办法过去，靠着宗教，靠着善行，靠着这些不同的教育，没有办法跨过这个鸿沟。 但耶稣来了，他就成为我们人与神之间的桥梁。我们所以可以认识真神，不是靠着我们的道德和善行，而是为靠着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。你知道，他让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有一位神，他是创造者，他也是爱护我们的，他愿意你我可以过着这充实的生命。其实我小的时候，就是我是21岁的时候才信主了，你们知道，当然从小到大就是在寻找这个问题。刚才我大概有分享，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问自己说，为什么我有这个空虚感？我为着自己设立一些目标和努力去追求，但我得到的时候，我却觉得那种空虚。所以在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了，我说啊，我要做军官哦，因为可能你做军官你会比较满足。我记得我们毕业典礼那天在操场上啊，我们的父母就下来给我们戴上军衔的时候，哇，你感到很自豪。然后毕业结束了，你就拿你的帽子抛到空中，对不对？当我的帽子落下来的时候，我的心也落下来了。我突然就觉得，哎，空虚了，就是那种，我想为什么那种自豪感，我努力了训练了这么多个月终于得到了，可是满足感这么一刹那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。后来在当兵，我每次星期天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是做梦去睡觉啦，去吃不肥啦，我呢我就去学手语，因为我是觉得我这个人哦，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想做善事，所以每个星期天我去学手语，跟那些聋哑的人说话。可是当我做所谓在行善的时候，在另一方面我觉得我还在犯罪，我心里的那些骄傲愤怒淫念是别人看不到，可是我自己也非常清楚的。当时我想，如果我们正是靠着自己要积德行善，如果在我面前有一个属灵的秤来称我的好事和坏事，肯定我的坏事比好事多的，所以怎么可能靠着自己哦，要可以进到天堂去呢？所以那时候，当然每个好的故事都有一个女生哦，当时在学手语的那个班上有一个女生，我对她有兴趣哦，啊，她不是我的太太，她就给我一个啊，那时候还没有认识我太太，好不好？她就给我，她当时我还没有信主，她对我没有兴趣哦，她就给我一个单张，你看多么好这个姐妹，她不没有兴趣给我这个单张，所以我拿回去看哦，是那种四个属灵定律了，所以看了，我就去买一本圣经，我去看啊，从前面看到。整本圣经一半呢，你知道他们在那个不哪里走来走去打打杀杀，我读了这圣经，我说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我也读了一些的属灵书籍。当时我就有一个机会到啊，我们到泰国的军训。当时我们军训完了，我就毕业了，我就当完兵了，退伍我就去读书了。啊，因为某一些的原因，我就在森林里迷失了。那你知道我们迷失了，我们 panic 啊，我们就呼天喊地，对不对？叫老天爷，我就刚好叫耶稣哦，因为我刚看圣经嘛。我说耶稣，如果你是真神，你帮我离开这个地方哦，等我回新加坡的时候，你就派人来跟我传福音，我就相信你。当然我这么说的时候，我其实就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意思了，我只是这样喊一下，谁知道我感到哎感到平安，我就走，就走出去了。一个小时以后我就走出去了。大概三个礼拜后回到新加坡。回家的时候大概是下午的时间，突然有人敲门，我就开门了，他就跟我传福音，就跟我讲了刚才我所做的那些事情，说耶稣爱你等等。我就对他说我不相信这一套，就关上门我就回去睡觉。当我关上眼睛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想起在森林里的那一幕，我觉得哎，为什么这么巧呢？真的是有人来跟我讲福音。但是我就对神说这可能是一个巧合，可是无论如何我也祷告说，耶稣，如果你是真神，我想认识你，因为我不想这样去读大学，一生就是设立目标去追求，得到了却不满足。过了几天，我从我大学收了一封信，他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单张或册子，叫我们去参加那些新生营，好去认识新朋友。所以呢，我第一个到出来看到了是一个基督教的营会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刚刚祷告这就来了，我就决定去参加。那当时我去参加不同，有三四个不同的营会哦。可是我第一个去的就是这个基督教的营会。那天第一个晚上，我在篮球场徘徊到凌晨3点。我说神，这半年来，其实我读了很多属灵书籍，跟科学，跟信仰。我说在知识上或头脑上、理性上，我可以接受神的存在， 我读了圣经以后，我发现说，其实以前很多人说，其实每个宗教都是一样，都是要你去行善。可是我发现基督教说不是，基督教说你的善行在神面前是只不过是一个污秽的布。因为你要达到神的完美是没有办法的。那但不是说基督徒不行善，他是说当你认识了神以后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你得救以后，因为你认识，你知道神是爱，所以你才要行善。所以你看到分别吗？一个是你行善是为了自己可以得救，一个是你已经得救了，因为你相信耶稣，所以你才去行善。而他说你是凭着信心回应。所以我就在篮球场徘徊说，其实这些事情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太骄傲了，我怎么来个三天的营会然后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呢？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很不喜欢基督教的。好，以前我的朋友说他是基督徒，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鸡腿，就把他鸡腿拿走，他打开眼睛，没有，我说你的神把他吃掉了。但是我就这样对神说，我说如果你是真的，那我真的要是认识你，我求神给我一个谦卑的心来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一个救主。第二天我起来，他们给我一个室友，其实我不认识他，他就在祷告，然后后来他是突然问我说，你要不要接受耶稣？我说你为什么问我？他说因为有这个 Holy Ghost 感动他。 Holy, 他讲英文是一个比较古的英文，所以圣灵他讲 Holy Ghost, 我说什么 Ghost? 那无论如何我就在当时就感动了，我就说好我要，所以就跟我一起祷告，祷告完了说好你是基督徒了，我说就这样吗？为什么没有感觉？至少要打雷闪电有没有？什么都没有。可是要明白，对我来说，那个我知道，在那时候是我生命中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哦。我说不可能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他说你信了，你每天读圣经，你祷告，你按着圣经的去行，你就会看到你生命的改变。好了，那是早上吃了早餐，我们去参加这个聚会，在敬拜的时候，敬拜的时候讲员就讲了这个约翰福音21章，讲到耶稣被卖被判，他复活了以后，他去寻找他的门徒，他问他门徒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我爱你，他对彼得说，你要喂养我的羊。那在整个崇拜的时候，我就再次跟神说，我说我有没有做错决定啊？你看这些基督徒唱歌的时候，哇，这么有感受哦，可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可是在回应的诗歌的时候呢，我就是感受到神的这个同在哦。那到今天我也没有办法解释，就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一个力量，看到我自己的污秽，但是虽然他很圣洁，但是他也是充满着慈爱。哇，所以突然我就站在那边，我就开始掉眼泪，嚎嚎大哭。我就跟神说，你跟那彼得说什么喂养你的羊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要喂养你的羊啦。哇，那个真的是不应该说这句话。所以你知道，从我得救的第一天，我就觉得有一天呢，我就是会进入全时间服事的。我没有办法解释，我其实当时我是不是很明白圣经，可是就知道说在我生命中神有一个呼召。我要说的是，那这是大概30年前的事情了。当我回想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生命的改变。我要说的是，这是一位真实的神，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过这个充实的生活。我们所谓得到的永生哦，不是等到你死后才是永远，永生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，你经历了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。不是说我们一生的事都很顺利，可是凡有发生任何的面对的事情，神的应许是他与我们同在，他给我们平安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要怎么过这个真的有意义的生命？首先你要明白这生命的源头，生命的源头就是有一位神。这诗歌说，有一位神，他全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光， 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我们一起唱第二节。有一位神，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一位神，高坐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是在十架挽救人堕落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恩惠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给大家一些安静的时间，让我们重新的立志回到神的面前。代表我们信主多年的人，我们既然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宰，我们是否愿意确确实实明白我们已经完完全全被他接纳，被他所爱了？而我们这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或者神也感动你，让你知道说你确实是一个罪人，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愿意挽回你，你说我愿意来认识这位神，我愿意要追求这个充实的生命，有意义的人生，我愿意从我罪恶中转回神。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以轻轻的在你座位上举手，举了手可以放下。当你举手了，你是对神做出回应，说我愿意认识这位神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可以跟按着，我可以带你做祷告，你就按着 我的祷告来回应神。你在你心里自己说，对神说话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愿意认识你，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一生来跟随耶稣，相信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，带领我一生。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。